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明威曾经说，猫对于自己的情绪非常诚实，出于某些原因，人类隐藏自己的感受，但猫咪从不如此。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我们要借着猫咪的一生，更多挖掘相关的内容。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精灵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在当中可以连接的角度。最近我们迎来了猫科动物中最常见也最与人亲近的猫咪。全球大约有数亿人饲养猫咪，家猫数量高达 3.7 亿到6亿只。美国是全球家猫数量最多的国家，拥有超过7650万只猫咪，也就是说，在美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有养猫。根据一份宠物行业研究报告，2025年中国大陆市场的规模会达到6490.9亿人民币。而根据2025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的消费报告，猫咪消费市场的增速是最为明显的，2024年市场规模增长 10.7%。 并且有调查显示，养猫人在各年龄层而言都处于领先地位。但是中国流浪猫跟弃养的问题也日益的严峻。截至2025年的统计，中国流浪猫的数量已经突破5000万只，而且疫情之后猫咪的弃养率大幅上升了 36.1%。 部分一线大城市在2023年的单年宠物弃养数量更是同比增长了 40%。 并且在所有被遗弃的宠物里，猫的遗弃率明显比狗还要高。如果要养猫咪，就要有好好照顾它一生的准备，但有的时候是心有余力而不足，或者是我们对于猫咪的认识有限。猫咪的一生会经历什么，还有哪些关于猫的知识，以及我们可以在当中挖掘跟延伸的呢？以下就让我们一一探索。首先，我们可以先有个概念，猫咪的性成熟很早，大约6到9个月就可以繁殖，而通常是在春季、秋季发情，妊娠期短，大约63天。怀孕最早的征兆是母猫的乳头会从淡粉色转为深粉红色，这个时候大约已经怀孕3周了。孕期超过46天之后，就可以带猫咪照 X 光来确认胎儿数，估算预产期。由于荷尔蒙的改变还有身体的不适，猫妈妈的性格和行为可能会跟往常不同，要尽量避免让猫咪紧张，并且提供充足的营养素或者是增加喂食的次数，帮助母猫储备生产还有育儿的体力。猫妈妈每胎通常会生下2到5只小猫咪，有的时候还会更多。这种高效的繁殖能力在野外是生存的关键，但是在家养的环境里，我们会需要透过绝育来控制猫的数量，避免流浪猫的问题，或者 如果没有特别的想法，可以以领养代替购买为优先。猫妈妈每生下一只宝宝，就会把宝宝身上舔干净，用舌头努力清除外层包覆的薄膜，刺激小猫咪呼吸，并且把胎盘吃掉。这对它来说是一种养分。宝宝刚出生，眼睛还没有睁开，但多少已经能够感知这个世界了。它们的耳朵平贴在头部，听力还没有发育完全。小猫咪会自动寻找奶水喝，而且一出生就可以发出声音。出生一周内的小猫跟母猫十分的亲近，小猫除了睡觉跟喝奶之外，几乎不会做其他事。母猫的乳汁富含蛋白质还有脂肪，乳糖含量则比较低。如果用羊奶或牛奶来喂养小猫，不但营养不足够，更可能会因为乳糖不耐造成拉肚子。如果小猫没有母猫照顾，或者是找不到代理奶妈，可以使用宠物专用的人工代奶，比较不会有消化跟吸收不良的问题。刚出生的小猫免疫力比较弱，从母猫的奶水中获得的抗体是它们对抗疾病的最佳武器，但是抗体的保护力大约从8周之后就会逐渐下降，这个时候会建议小猫咪要开始接种疫苗，以抵抗传染病的侵袭。疫苗要有效保护猫咪，需要做第二、第三剂的补强，之后则是依照猫咪的生活形态定期或者是每一年补强。大约7到21天，小猫咪的眼睛跟耳朵就会打开，但这个时候视力还没有发育完全。睁开的蓝眼睛会维持几周，然后逐渐转为永久色。这个时候小猫的嗅觉正在发展，如果发出嘶嘶声或者是吐口水声，是它们对于不熟悉气味的防卫反应。22到30天之后，小猫会自行排便，这个时候它们会开始四处探索，爬上爬下奔跑，尾巴直立高举当平衡杆。这个时候它们的视力跟听力发育良好，已经长出几颗乳牙，消化系统也足以消化固体食物，母猫这个时候就会开始断奶。1到1.5个月是照顾幼猫饮食的重要期间，这是小猫会经历的饮食形态转换过渡期。习惯喝奶水的小猫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固体食物，这时可以循序渐进地提供离乳食品，用汤匙喂食的方式教导小猫主动舔食，等到小猫的肠胃适应之后，再转换成干粮或者是湿的食物。另外，当小猫停止吸取母乳的时候，记得要准备充足的饮水，以维持水分的摄取量。猫咪在不同时期的营养需求并不一样，但唯一不变的就是猫咪是肉食性动物这个观念，所以饮食中的蛋白质含量都建议不应该低于25%，其次才是根据猫咪的年纪、生理状况还有生活习惯等等的因素来选择干粮、罐头或者是鲜食等等不同的饮食类型。等到2个月之后，可以根据不同的状况接种疫苗做健康检查。在中国北京、上海等等的一线城市，养猫强制规定需要办理宠物登记、植入晶片，台湾也强制规定必须要植入晶片办理宠物登记。宠物晶片就像是身份证，通常植入在动物颈背部比较松弛的皮下，因为这个部位的晶片最不容易滑动。整个植入过程就像是打针一般，只需要将米粒大小的晶片透过注射器轻轻地推进皮下可以完成，并且透过无线射频辨识系统作为技术的运作。希望能够落实植入晶片的原因是可以提升宠物走失之后寻回的机会，也能够落实饲主的责任，以及控制狂犬病的扩散。小猫出生大约4个月之后，生理机能会逐渐发育完成，接下来就会进入性成熟阶段了。大部分会在1岁之前出现第一次的发情，发情的母猫会变得爱撒娇、爱喵喵叫，也会喜欢在地上打滚，公猫则是会想要往外跑，或者是出现喷尿的行为。 猫咪繁殖季节主要是春天到秋天之间，如果没有打算让猫咪生育，会建议在初次发情之前，或者是趁猫咪年轻健康状况稳定的时候尽早绝育。幼猫因为正在处于萌芽还有好奇心旺盛的阶段，容易会用咬人的方式玩耍，这个时候必须透过正确的方式让他们理解咬人是不好的行为，例如低声喝止并且停止互动，千万不要打它或者是大声的怒骂，这些激烈的反应可能会让小猫咪误以为这个是玩耍的一部分，或者是导致个性敏感的猫咪过度焦虑紧张影响发展。建议每一天要安排固定的时间，大约20到30分钟陪伴小猫咪玩耍，满足猫咪的狩猎需求，增加活动量。你可以使用猫咪玩具代替手，让它了解玩具才能够用啃咬的方式进行。一般来说，猫咪会在幼猫时期透过观察妈妈开始了解周围世界还有在当中的生存之道。研究显示，由猫妈妈来教导成效会最佳。面对任务的时候，比起看陌生的母猫示范，看自己妈妈先完成任务的小猫会更快学会模仿。虽然猫咪是透过观察来收集资讯，但除非刻意训练它们完成任务或者是把戏，它们光看人类示范解决问题的方法，未必能够学会如何解决问题。日本研究员就曾经进行一项实验，测试猫咪能不能够在观看人类示范之后学会完成简单的解题任务，任务结束后会给予食物当作奖励。研究人员发现，猫并不理会人类的指示，而是努力透过反复的试错来自行解决任务。不过也有研究显示，猫咪会向人类寻求社交资讯，例如确认它们所遇到的陌生新物体是否安全，然后按照情况来调整行为。猫咪能够记住自己跟家中其他宠物的名字，能够辨识跟回应其他熟悉的词语，也能够把图像跟词语联系在一起。在猫咪小时候，猫妈妈会回应它们的喵喵叫，但是它们长大之后，猫妈妈一般就不会理会。所以成年猫之间的沟通，除了在发情期之外，很少是透过喵喵叫进行的，主要是透过扫尾巴、动耳朵等等。但是因为人类会对叫声做出反应，所以喵喵叫变成是猫咪专门为了引起人类注意刻意发出的叫声，并且因为需求不同，猫咪发出叫声的声调也会不一样。人类一般是透过猫咪的叫声、肢体，特别是耳朵、动作跟面部表情来判断猫咪的情绪。有时候你会看到猫咪对你缓慢的眨眼，这个就像是人类的微笑，表达它很安心、很信任你。这时你也可以对猫咪缓慢的眨眼来回应，有助于增加你跟猫咪之间的亲密度。当我们一路看着小猫从出生、喝奶、学走路、学吃饭、探索新世界，到慢慢长大，学会与人互动，你会发现，生命不是偶然间长大的，是在一个充满被照顾、陪伴跟学习的过程里，一点一点地塑造出来。一只刚出生的小猫，如果没有母猫的照顾，很难存活。没有母猫陪伴、喂养、教导、保护，它们的生命就会充满危险。同样的，人类虽然比许多动物拥有更高的智慧，但我们的内心也需要一位真正引导我们生命的对象。有很多人以为人长大了就什么都懂了，只要靠自己的努力就能够找到人生的方向，然而现实却常常不是如此。我们会在人际关系中受伤，会在工作里迷失，会因为失败怀疑自己的价值，也会因成功而不知不觉变得骄傲。外表成熟了，不代表内心也真正的成熟。圣经说，上帝是我们的创造者，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的个性能力，也知道我们内心最深的需要。他不是等我们变得完美才接纳我们，而是愿意一步一步地陪伴我们成长茁壮。回到猫咪，另一方面，科学家发现小猫最容易学习的对象就是自己的妈妈，即便有其他猫咪示范，效果都没有亲生妈妈来得好。这似乎提醒我们， 生命中最重要的老师，不一定是指知识最多的人，而是真正愿意花时间并且爱我们的人。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也不单是教导一些人生的道理而已。他花了3年多的时间陪伴12位门徒生活，他们一起吃饭、旅行、工作，面对困难。耶稣不只是告诉门徒怎么活，而是用自己的生命示范什么才是真正的爱、饶恕、怜悯跟顺服天父。耶稣曾经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里提到的轭，是古代农夫放在牛肩膀上的一种木质的工具，用来拉车或者是耕田。通常会把2头牛套在同一个轭上，一头有经验的大牛带着另外一头年轻的小牛一起完成工作。小牛不需要独自承担所有的重量，而是在大牛的带领下慢慢学会前进的方向还有工作的节奏。耶稣就是借用这个画面向我们发出邀请，他并不是说人生从此没有困难，而是说不需要再一个人扛着人生了。当我们愿意学习他的样式，让他陪伴我们引导我们，就像是小牛跟着有经验的大牛一样，人生仍会遇到挑战，但不再是孤军奋战。让经历和您分享一首诗歌，以斯拉诗歌《真实的敬拜者》专辑当中的《耶稣求指引我生命道路》。
耶稣求指引我生命道路，我要全心跟随，谦卑来到主座前，向你献上受伤的心。我的公义盾牌和力量，他名是耶稣。我的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唯有主知道我当行的道路，求主哦连接进我心，我必如同荆棘分别归于你。
这里是灵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以斯拉诗歌真实的敬拜者专辑当中的耶稣求指引我生命道路。今天在栏目里挖掘的动物是猫咪，我们从猫的一生作为探索，在上一段已经来到了6个月，7个月到2岁可以说是猫咪的青少年，持续的照顾仍旧是非常的重要。那么要如何确认猫咪的健康状态呢？精神状态跟进食排便是很重要的线索。猫咪的忍耐度很高，也不会说话，小病小痛一段时间都能够自动痊愈，但是如果没有注意一些细微的变化，的确有可能会错过黄金的治疗时间。例如猫咪因为关节炎而感到疼痛的时候，以下有7个征兆可以查验。第一，脾气改变。猫咪在疼痛的时候容易变得胆小、怕生或者是易怒，躲在不容易发现的地方。第二，变得嗜睡。猫咪运动的频率减少，睡眠时间变长，睡醒起身的动作变得僵硬，这可能是因为关节疼痛导致猫咪活动的意愿下降了。于是也会联动到第三个，跳跃力差。当猫咪因为关节炎而感到疼痛的时候，超过70%跳跃能力会下降，有60%活动量会下降，跳跃高度受限，跳跃次数也会下降。第四个，行动迟缓。走路速度变慢，步态异常，上下楼梯迟缓，可能是四肢跟脊椎的关节炎导致身体疼痛，让猫咪的活动受限。第五，毛发凌乱。皮毛杂乱纠结，理毛清洁的次数减少， 可能是因为关节炎的疼痛，让猫咪没有办法打理自己的毛发。因为猫咪基本上一天会花很长的时间自行理毛，这对它们来说很重要。光滑柔顺的毛皮可以防水保暖，也能够保护皮肤避免感染。而且它们有固定的顺序，先清洁头部，再往下到身体。第六，异常便秘。猫咪排便次数减少，随地大小便，猫砂盆使用的频率下降等等，这也可能是关节炎的疼痛让猫咪的活动受限，难以进入猫砂盆，甚至没有办法维持稳定的排便排尿姿势。最后第七，食欲减退。进食量、进食的次数、进食意愿下降，这可能都是因为关节炎疼痛而不愿意吃饭。简单来说，如果你的猫咪精神状态不好，突然不爱动，在不一样的地方睡觉，或者是突然间不吃不喝，超过12个小时不排尿，或者是超过24个小时没有排便，经常出现皱眉头、眯眯眼的表情，耳朵垂向两旁，头部僵硬下垂，或者是突然躲起来，出现攻击性，在猫砂盆以外的地方大小便等等异常的行为，那么就需要注意了，要尽快联系兽医就诊。年纪越大的猫咪越容易有关节炎，症状也会比较严重，猫咪也会越痛。3到6岁是猫咪的成年，可以有3个指标作为猫咪健康的评估。首先是体温，猫咪的体温大多介于38到39.5度。一般而言，兽医师会利用量肛温的方式判断猫咪的体温是否正常。以人用耳温枪或者是徒手摸猫咪的身体来感知体温是相当不准确的。接下来是呼吸，在放松或者是睡眠的状态下，猫咪呼吸的频率大约是每分钟30到40次。我们可以趁猫咪在休息的时候观察它们胸部起伏，上下各起伏一次才算是一次完整的呼吸，可以计算15秒或者是30秒的完整呼吸次数之后，再乘出每分钟的呼吸数。另外是心跳，正常猫咪的心跳数是每分钟120到180次。心跳数除了可以传达猫咪的情绪之外，也是兽医师用来监控猫咪心血管功能的重要指标。我们同样可以趁着猫咪休息或者是冷静的时候，用手指尖轻触猫咪的肋骨下缘来感受心跳，计算15秒或30秒的跳动次数，再计算出每分钟的心跳次数。7到10岁是熟龄猫，因为猫咪的寿命大约只有人类的1/4，定期做健康检查会是非常重要的。随着猫咪年纪增长，罹患肾脏病、心脏病、高血压跟关节退化等等的慢性疾病几率会比较高。目前建议猫咪满7岁之后就要做每年一次比较完整的健康检查。一般来说，猫咪10岁以上40%会患有慢性的肾病，猫咪9岁以上29%患有心脏病，60%的慢性肾病的猫咪患有高血压。猫咪6岁以上61%会患有关节炎，12岁以上则是90%会患有关节炎。如果猫咪能够活到11到14岁，就是熟龄猫了。随着神经肌肉退化跟五感会变得迟钝，猫咪的精神跟体力也会大不如从前，免疫力会随着年纪下降提高生病的几率。饲主可能会发现猫咪会拉长睡眠时间，比较少理毛、走动或者是跟人类互动。这个阶段要多留心观察猫咪的身体变化，看看毛发是否有打结，指甲有没有太长，食欲好不好，透过梳毛、陪玩等等的互动维持跟猫咪的交流。这个时期建议每半年到1年为猫咪安排健康检查，早期发现疾病就可以尽早提供治疗。超过15岁以上就是高龄猫，换算成人类的年纪已经接近80岁了。除了要对抗常见的老年疾病之外，猫咪可能也会出现毛发稀疏、反应迟钝、听觉退化或者是作息絮乱等等的情形。此时的猫咪，它们的精力也会随着年纪衰退。 为了避免猫咪因为高低差而摔倒，选择高度比较低的家具，方便进出的猫砂盆，或者是放置宠物楼梯，打造一个猫咪的无障碍空间，有助于减缓高龄猫咪的关节负担。另外，老猫的体温调节功能比较差，环境温度的骤变会对它们的身体造成紧迫刺激，很容易会间接增加其他疾病的发病几率，所以饲主要特别注重猫咪的保暖，尽可能维持活动范围的温度恒定，或者是冬天的时候增加毛毯，增加有屋顶的睡窝。听到这里，会不会觉得要照顾爱护一只猫咪到终老并不是一件可以随意对待的事呢？从它出生、长大、成年到逐渐衰老，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需要。它不会因为长大就不需要陪伴，也不会因为年老生病就失去被爱的价值。真正的饲养并非一时的新鲜感，而是一生的承诺。对动物是如此，对人更是如此。人的一生同样会经历婴孩、青年、壮年，再到老年。当一个人年轻有能力的时候，身边总是不乏掌声跟肯定。但是当年纪增长，身体不再像从前，甚至需要别人照顾的时候，我们是否仍旧愿意给予同样的尊重、耐心跟陪伴呢？不因一个人年轻而轻看他，也不因一个人年老而忽略他，因为在上帝眼中，生命的价值从来不是由年龄来决定的，而是因为这是他所创造、所爱的。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不同的使命，每一个年龄也都有可以特别发出的光彩，都有能够荣耀上帝、祝福他人的地方。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五张专辑《全新的你》当中的《年岁的冠冕》。
清早时，我要歌唱你慈爱；日落时，我要歌唱你大能。
这里是灵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智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智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清